十七岁的夏天，讲台上的口沫横飞，飞向操场的篮筐与蝉鸣。可以睡觉了。欢迎回顾八七课本。每集朗读一节难以招架的怀旧课文，聆听一段惊喜发现的环境噪音。奶奶又来到陪你朗读无聊课本的催眠 podcast 节目八七课本啦，我是嘉伟。我想应该还是有很多朋友很好奇，这样傻傻念课文到底有什么意义吧？我自己也是很怀疑啦。那期待朋友们到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个五颗星评价，或是到八七课本的 Instagram 留言告诉我你们收听的感想啦，啊，什么时候会想要打开来听这么无聊的课本啊？或是你想要点播国立编译馆时代的哪一个科目呢？但是拜托不要点播数学好不好？哦，那个公式我很害怕呢。现在躺在我们背景的呢是高雄三凤中街办年货的环境噪音。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点忘记那种人挤人的社交密度了。稍微来回顾一下，也来慢慢迎接要多穿一件衣服的季节喽。说到念课文啊，高中的时候我是广播社社长啊，其实有很期待要被老师叫起来念课文，有被零星叫过几次啊，但好像是我念得太像是电台主持人了，老师后来都不太好意思叫我站起来，也许是怕鼓励我往演艺圈发展吧，不是，老师们都觉得我好像太热衷在广播社这件事情上，所以他们不太想要鼓励我，毕竟这是一个升学的学校嘛。那事隔多年之后，老师是对的，我也觉得我念课文真的很矫情很做作。为了让这个节目的主题能够维持下去，我会尽量的调整我的配音的口气，让它再呆板再无聊一点点。好，今晚在年货大街的噪音里面呢，我要帮我的侄女念三国历史。没错，就是在最近的课纲微调要被大力检讨的三国历史。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啊，也是完全看不懂这个课文。哎，不过我的侄女现在才十岁哦，她今年刚满十岁哦，她很爱玩布袋戏。然后因为布袋戏哦 ，maybe 我的爸爸妈妈也就是她的阿公阿嬷。带他去参观布袋戏馆，然后他爱上了关云长、张飞，对，好像是这样。然后他就连曹操他都很喜欢，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呢，他就爱上了这些三国时代的人物，而且啊，他读了好多好多关于三国的故事哦，他的三国历史的知识绝对比我高出100倍以上。那毕竟我以前都在听窗外的车声神游嘛，有激起兴趣的阅读才能够记忆深刻，对不对？一个兴趣又换一个兴趣也没有关系啦，风景可以看得多一点哦。好，八七课本今晚选读中华民国82年八月第十版的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九章魏晋南北朝的分合。就是这样打开课本了，祝你晚安。第九章魏晋南北朝的分合，第一节三国鼎立，汉末周郡割据与曹操。汉末黄巾乱起，朝议认为地方武力太弱，决定赋予州牧、刺史、兵马大权，于是汉末周郡都拥有自己的武力，自董卓专擅朝政，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卓辖县地西迁长安，州郡遂脱离中央，形成群雄割据之局。东汉的统一帝国陷于分崩离析，最后分别兼并于曹操、孙权、刘备。曹操字孟德，为人机诈，富于权谋。董卓之乱曾起兵讨卓，其后群雄割据。操曾击破黄巾余党，据有兖州，自称兖州牧，拥有青州兵30万，勇敢善战，即以兖州为根据地，次第发展。董卓被杀，汉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 曹操即率兵擒王，奉迎献帝，迁都于许，河南许昌，遂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中原。他鉴于黄巾乱后人民流徙，田园荒废，于是在许昌牧民屯田，积存足够的军粮，先攻占南阳，再东取徐州，擒斩吕布，消灭寿春、安徽寿县的袁术，然后在官渡、河南中牟与袁绍决战。曹操兵力远不及袁绍，但采突击战略，以寡击众，大败绍军，并有冀、青、幽并四州，继而北征乌桓，彻底消灭袁氏残余势力。于是华北大部分州郡为曹操所据。赤壁之战，曹操统有华北以后，南取荆州，谋统一天下，结果被孙权与刘备的联军在赤壁打败。孙权字仲谋，为人气度宏朗，能知人善任，其父孙坚在汉末为长沙太守，后与荆州刘表相攻战死，其兄孙策英明有为，趁中原动乱结合致仕，具有江东之地。策死，孙权既领其众，有周瑜、鲁肃等人分主军阵，在江东颇有稳固的基础。刘备字玄德，为汉景帝的后裔，曾讨黄巾有功，原无固定的据地，流离颠沛，曾一度为徐州牧，先后依附过曹操、袁绍，最后投奔荆州刘表，屯驻新野、河南新野。刘备在群雄中势力最弱，但能以诚待人，礼贤下士，在荆州时得到大政治家诸葛亮为之策划，亮分析天下大事，认为先占领荆州、益州为根据地，内修政治，抚和荣越，东结孙权，然后待机北伐中原，则复兴汉室的王业可望完成。建安十三年，西元208年，曹操大军南下，是刘表族子刘琮以荆州降操，刘备败走，遣诸葛亮至江东联合孙权共同抗操。孙权听鲁肃、周瑜之言，决心与刘备合力抗拒。此时曹操兵力约30万，但北方士众不习水战，长途远征，补给困难，水土不服，多生疾病。孙刘联军合计不足5万，但以逸待劳，抱必死之决心，两军相遇赤壁、湖北嘉鱼，初一接战，曹军不利，周瑜以快船突袭，纵火焚烧曹军的船舰，沿及岸上军营，曹军大败，退回北方。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鼎立的关键。曹操南下受阻，转而经营西北，占据关陇。刘备趁机取得荆州大部，并进军巴蜀，占领益州，进而向北夺取汉中。孙权于战后在江东的基础更为稳固，并趁着坐镇荆州的关羽北伐之际袭取荆州，关羽败死，于是荆州以东全归孙权，刘备仅有益州、汉中，曹操控有黄河流域，天下三分的形势至此形成。三国的建号，建安25年，西元220年，曹操族子曹丕篡汉，国号魏，都洛阳，是为魏文帝。一年，刘备为了继续汉室的正统，称帝于成都，仍以汉为国号，史称蜀汉昭烈帝。刘备于称帝之后，为报关羽败死之仇，率兵伐吴，为吴将陆逊所败，死于白帝城，四川奉节，西元223年。自刘禅嗣位，是为后主，丞相诸葛亮受召辅政。孙权也于刘备死后7年正式称帝，西元229年，国号吴，是为吴大帝，都建业、南京，致使三国的名号正式出现。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自受召辅政， 便以讨贼心汉为己任，对内开诚心、不公道，厉行法治、整治纲纪，奖励农桑、习民练兵，以作为北伐中原的准备；对外则联合孙权以牵制曹魏，一切努力都以复兴汉室为目标。蜀汉当刘备新丧之时，南方诸郡的蛮人趁机叛乱，诸葛亮乃亲自南征，渡过泸水、长江上游，抵达滇池，蛮族豪酋孟获感其恩威，不复为乱，南中平定，已无后顾之忧，即以汉中为基地，前后多次出兵伐魏，谋取关中，结果由于粮运不济，都未能如愿。建兴十二年，西元234年，全军大举，据成功五丈原、陕西眉县东，分兵屯田，与魏将司马懿对峙，人难进展，终以忧劳成疾，于是年病没军中。诸葛亮虽然计至已没，但他谋国的忠贞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令后人无限尊敬。三国对边疆的经略，三国鼎立时代，各国对边疆的经营，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颇具有重大的意义。蜀汉疆域约当今川、黔、滇三省及陕、甘的一部分。西汉在西南夷设郡，但并未积极治理。诸葛亮平定南蛮，以感化政策令其心悦诚服。滇黔等省亦随之进一步开发。孙吴立国江东，对于我国东南地区的开发贡献最大。东吴境内山岳民族分布极广，自西汉以来不受政府治理，三国时代起而为乱，魏国还不时勾结他们以为内应。孙权全力讨平，增置郡县，遍布浙闽及赣湘粤桂等省，并分胶州之地别置广州，大收海外贸易之力，并进而遣使南海。吴大帝黄龙二年，西元230年，派甲士万人赴海求宜州，得宜州人数千，宜州即台湾，这是中国经营台湾的开始。曹操于汉末曾降服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又曾亲征乌桓，并有辽西、辽东的开发，与三国时代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时中原人士流徙辽东的很多，学者如管林等人避难辽东，出居山谷间，避难人士都依他而居，很快发展成村落。他又讲诗书、习礼仪，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准，很受割据辽东的公孙度所优礼。魏明帝时，司马懿讨灭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公孙度之孙。其后幽州刺史吴秋俭两伐高句丽，破其都城，魏的势力达到朝鲜半岛北部。倭女王遣使入贡，受封为亲魏倭王，一再来献。朗读结束。啊，不好意思啊，这一半实在太忙了，所以只能抽一点时间来录一节三国的历史故事给我的侄女品瑜来听讲。那我有发觉我刚才讲话的朗读的速度稍微快了一点点，因为我觉得我在念给小朋友听，所以稍微活泼生动了一点点。那如果打扰到大家的睡眠的话，我感到很抱歉，我就念着念着就忽然激动了起来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啊，刚刚在这个中华民国史观的历史课本里面搭配着高雄三凤中街的宁货大街里面来来去去的各种语言，台语啦，应该有客语，然后还有国语，还有很多人的嘈杂的声音跟彼此嘲讽，比如说那个好像有人讲说 你吃太胖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生活的况味，然后跟这样子有点跟我们距离非常遥远的历史课本放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很有趣的对比。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有一句一在私信觉得很有趣，然后很想要分享的事情。就像我在高中的时候一直听不懂老师们到底在课堂上说什么，刚才念的课文里面也有一段我一直觉得过不去，就是孙权那个曾经去探访宜州，就是台湾，然后就成了中国史观里面最早的台湾记录。 我觉得很奇怪啦，就那是在西元200多年，距离现在真的太遥远了。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足迹里面，真的还有孙权这个概念吗？应该没有了，对不对？好，那与其读那么遥远历史，真的比较要需要关心的是近代史啦，就是近代台湾如何发展的，那尤其是民主的制度怎么在台湾建立的，那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上个世纪对我来讲，对我的想象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嘛，就很多人的颠沛流离，面对新的时代，然后不要让那么多人很悲伤的过了几十年的生命的岁月，应该说会是比较重要的事，也是我想要告诉我的下一代，好，就是我的子女们，就是未来在你们的想望里面，然后要勇敢，要善良，然后要关心别人。好，这是叔叔要告诉你的话，就利用这一集呢，也把叔叔的声音留下来。我曾经念过三国时代的故事给你们听哦。好，好了，那就是这样子啦。那也祝大家晚安。每集档读一节难以招架的怀旧课文，聆听一段惊喜发现的环境噪音。87课本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Sound On、First Story， 追踪起来，爱你台湾 Number One。